上回书说到，欧阳从善要救岳雷，他砸开了枷锁，两个人往外就冲。岳雷没有营守的家伙，怎么办呢？他抬腿踹回一张桌子，拧着一条板凳腿在手里拎着。欧阳从善找个大铁棒子，两个人一前一后就出来了。刚走了几步，在一旁打瞌睡的狱卒被惊醒了，听见了动静，忙问：“谁？干什么的？”欧阳从善闷声闷气的回答：“
我喊什么？”
边说已经边凑到近前，举起大棒子，梆，就是一架子。这小子连哼都没哼出声来，趴到了地上。这边一有动静，对过的看守醒了，睁眼睛一瞧，岳雷住的牢门开了，吓得他扯着嗓子高喊：“了不得了，有人砸天凡日了！”岳雷一看不好，赶紧来到了近前，啪嚓了一声给他一板凳腿。这时候喝醉酒的几个小子全惊醒了，蒙头转向往外就撩。欧阳从善趁着里边混乱，领着岳雷往外就跑。等来到铁门这，糟了，门锁着呢，出不去。就在这阵，看门的狱卒听见外边有脚步声和喊声，从里边出来，想看看怎么回事。他一抬头瞧见了欧阳从善和岳雷，可吓坏了。啊，犯人跑了！说完亮出腰刀来砍岳雷。岳雷用凳子腿啪一磕他的腕子，刀就飞了，往前蹭了一身，砰，就把这小子的衣服领子给薅住了。快把大门打开，不打开大门整死你！狱卒吓得直哆嗦。
哎呦，二少爷，留我条活命，我给你开门去。
这个小子掏出钥匙开门，狱中就乱套喽，串锣嘡啷啷直响，狱卒们各举刀枪往外抓人。欧阳从善手擎铁棒子断后，谁过来就给谁一下子，吓得狱卒光喊不敢上近前。就在这同时，狱门已经打开了，岳雷高喊：“恩公快走！”两个人这才从院里冲出来。开门的狱卒一看，哦，犯人跑了，我还在这等死啊，得了，我也撩吧，他也跑了。这个时候二位英雄出了狱门，来到了街上，街上静悄悄的，后边的追兵上来，连喊带叫，半夜三更这一喊穿出多远，半条街都听见了。两个人心里蹦蹦直跳，要是抓回去没个好，所以拼命的往前闯。正往前跑呢，哟，前边来了一哨马队，就看高挑灯笼火把，亮子幽松如同薄昼一样。前边是几员骑马的将官飞奔而来，正和岳雷他们走个对面，想躲来不及了。对面的人也发现了他们俩，呼啦一下子打了个包围圈，把两个人围在了当中。有人问：“干什么的？”“
走道的。”“
走道的？不对，走道拎个棒子干什么？”哎，其中有个人认出来了：“哎，这小子欧阳从善，刚打伤人命，蹲监坐狱，他怎么出来了？身后那是谁？”正这时候，狱中的军卒冲出来了：“哎，前边的快堵住啊，炸狱了，那里有反叛岳雷。”这回两个人可走不了喽。迎面来的军兵是哪的呢？正是瓜州守备郎兴领来的队伍。郎兴这个小子是个官宦的子弟，从小家中雇了十多个教师爷教他武术，学会几招就横膀子晃，今天踢把式场子，明天砸戏园子，后天砸饭馆，人们都拿他当臭狗屎，没人理他。他呢还以为自己的武术好，没人敢碰他，手下有几个亡命徒为他保镖。后来王炳文在这里当知州，郎兴花钱运动，把王炳文买通好了， 在秦桧的面前保举郎京，当上了守备。所以王炳文的三岁孩子到他家，郎兴都拿当祖宗看待，这个纸条他拿当圣旨。今天郎兴一听说抓住岳雷了，立刻调兵，派一部分人准备明天押送慕容囚车，另一部分人今天晚上分三拨轮流巡更下夜，怕节外生枝把岳雷丢了。他又领着他的两个把兄弟韩青、张云，带着200名军兵去查狱，冤家路窄，正碰上岳雷。等狱卒见了郎兴，把岳雷逃跑的事儿一说，郎兴吓了一跳，这还了得，丢了岳雷就得掉脑袋。这小子一抬腿摘下大铁刀，高声断喝：岳雷，这场官司你打了吧，别让爷爷费事。岳雷急的汗珠子直滚，心的话，已经出了监狱了，真格的还被他抓住，说死也得拼出去。哎，你是谁？守备郎兴。哦，郎大人，念我附和你同殿称臣，老岳家被屈含冤，枉开生路放我走，将来必报大恩。哼哼，姓岳的，放了你，我在秦丞相面前怎么交差呀？扶榜吧。啊，欧阳崇善说：二公子哪有功夫喝他闲磨牙，看棍。说完大棍一抡，呜的一声奔郎兴砸下来。郎兴躲过这个棍，摆刀截架相还，两人打在一起。欧阳崇善力大棍沉，拳脚精通，三转两转，咔嚓一声把郎兴的马腿打折了。郎兴从马脖子前边出溜就滚到了地上，欧阳崇善往前一近身就想结果他的性命，哪知道就在这阵，郎兴的把兄弟韩青冲了上来，一抖大枪奔欧阳崇善扑就是一枪。欧阳崇善一闪身，有人把郎兴救走了，韩青和欧阳崇善站在一起。郎兴的另个把兄弟张云也想要立功受赏，奔着岳雷冲过来。哎，反派，招枪！说着奔着二公子前胸扎来。此时岳雷钉子步站，一看枪来了，不慌不忙越过枪尖，越过枪挡，砰的一伸手抓住了枪杆，往怀里啪的一带，嘴里喊着撒手。张云觉得自己不含糊，舍不得撒手，往怀里猛拽，你撒开。岳雷急了，把板凳腿举起来奔着小子脑过顶呜就砸起来。张云一看不好，低头一闪，手松了，枪倒在岳雷手。岳雷啪把枪一倒个，奔着张云砰就是一枪。这招的名叫白蟒穿金过，红蛇绕背飞，枪尖实灰灰的扑就扎过去。张云再想躲可躲不开了，扑哧的一声红光崩现，张云死尸倒在地下。英雄双膀一较力，撤回了大枪。张云这一死，那韩青一走神，被欧阳崇善一棒子打在了头上，二贼当场废命。官军吓得直往后躲呀，岳雷高喊快走，两人舞动了兵刃，在官兵的人群横冲直撞，杀出一条绝路，奔西南下去了。后边的官兵不放，紧紧的追赶，两个人拼命的往前跑。前边来到十字街头，欧阳崇善说：咱们两个分开吧，你先走，我来断后。不，恩公，还是我来断后。欧阳崇善说：嗨，都钻胡同，找个地方藏起来，他们就找不着了。正说着，马队上来了，两个人无奈在十字街前分手了。岳雷钻了小胡同，可是他对这个地方不熟啊，乱钻一气，后边的官兵分成两伙抓人。岳雷一想，就在街上跑是不行啊，人家兜圈子四面堵截，我就走不了了， 还得落人家，往住家的院里一藏还保险点。尤其是月雷这两天没吃没喝，这一跑又渴又饿，就觉得虚汗往下直淌，找个地方弄点水喝，弄点吃的，有劲儿好打仗啊。想到这儿回头看看，后边的追兵还没到，前边是个大院。二公子纵身上墙跳到了院里，因为没小心还蹬掉两块砖，月雷也没注意，拎着枪就躲在了院里。这是个后院，院子挺大，像个花园，有竹林，竹林上挂着鸟笼，种了几棵树，栽了几棵草本的花，挺清静。正当中有座精致的小楼，楼上的东屋灯光明亮。月雷一合计，这准是本宅的主人，我要点吃的。他听了听外边没动静，然后一撩衣襟儿，轻轻的上楼，来到了窗前，摘耳听了听，里边没声，低声的问：“屋里有人吗？”里边没人答茬。哦，大概是睡了。请问屋里有人吗？还是没人吱声。月雷推门就进来了，直接奔有亮的东屋。进屋一看，屋子里一个人也没有。这屋子收拾得很雅致，像个书房，四白落地的粉皮墙，窝纸糊棚，墙上挂着名人的字画和水墨丹青画，靠北墙放着一张床，银钩倒挂，东墙根放个大穿衣柜，西墙放着一张八仙桌子，两把椅子，边上还有个书架，书架上摆着《左传》《春秋》《五经》《八典》《三国》《列国》等书，在墙上还挂着镇宅的宝剑。月雷合计，这准是哪个公子念书的地方。低头一瞧，桌上放着四盘点心，桃子糕、芙蓉糕、绿豆糕、大八件，旁边还放着茶壶茶碗。月雷是又渴又饿，看见吃的，条件反射，饿得更难受了，肚子咕噜噜直响。有心吃点吧，主人不在，偷嘴吃，这不像话。哎，先喝口水吧。一摸茶壶，里边的水不凉不热，正可口，倒了一杯喝下去。因为这个茶叶太好了，喝到嘴里香，到了肚子里受不了，因为肚子里没食，被这茶水一打，月雷的虚汗往下直流，浑身没劲，肚子难受。哎呀，坏，不好受，这叫茶醉，要是吃点东西马上就能好。可是我，哎，来块点心吧，等主人来了我告诉他要多钱我给多钱。他一个盘上拿一块，就这样吃了四块。等吃完了，嗨，像掉个豆一样，倒惹了馋虫了。再来两块，反正吃一块也是吃，吃两块也是吃，一块给钱吧。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，这四盘他全吃净了，把那壶水他也喝过净光。这回嘛，觉得可有劲儿了。他刚想出去，就听楼梯响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，紧跟着有女子在说话。丫鬟，茶沏上没有啊？小姐早就沏好了，都快凉了，点心也给您摆上了，就等您回来呢，我等着急了才去接你。嗯，好。月雷一听，脑袋嗡的一声啊，霎时就觉得天旋地转。哎呀，这是个小姐的绣楼啊，我怎么没看出来呢？这可糟，我把东家给吃了，太不像话，这么大的个子叫人堵到屋里，这我这脸往哪搞啊？我得躲躲，等他们出去我再走。他往屋里这一砸嘛，一眼就瞧见那个衣柜了。这个衣柜六七尺高，四尺来宽，高高摇摇的。对，我到里边躲一躲，可我这枪往哪放？哎， 他想起来了，我把他戳在立柜的后边，靠着墙，有立柜挡着，看不见。岳雷就把枪放在柜后了，然后伸手一拉柜门，柜门没锁，里边挂着几件衣服，他把衣服推了推，转身就进来了，随后把门带上，心里是蹦蹦直跳啊，心的话，这要叫人看见可太糟了。柜子矮，岳雷个子大，只好低头猫腰在里边忍着，听着动静。这个时候一前一后进来两个女子，一个是小姐，另一个是丫鬟。就听丫鬟说，小姐，今晚上你还没吃饭呢，还用不用给您取饭去？
不用了，我吃点点心就行了，你睡去吧。
不忙，我还伺候您呢。这姑娘边说着边把斗篷闪开，挂在如意钩上，坐在桌子旁边端壶倒水，一端壶，壶空了，再看四个点心盘子全是空的。姑娘不乐意了，把脸一沉，小红，这水也没沏呀，点心你不说端出来了吗？在哪儿呢？啊，是吗？小红低头一看可就愣了，哎呦，点心我拿出来了，那水也沏好了。她打开盖儿一看，好嘛，光剩茶叶炉子了，水全没了。哎呀，小姐，我都准备好了，谁知道怎么都没了呢？你这个死丫头，一定是记性眼不好，没有沏水，愣说沏了。不不不，确实我沏了，我想想。哎呀，姑娘，我明白了，大概咱这是老房子，屋子里有耗子，东西呀叫耗子偷吃了。岳雷在柜里边一听这个气呀，哦，你们家有这么大的耗子，成耗子精了。小姐说，得了得了，别记性不好还找点缘由，我不吃了。衬衣找出来没有？嗯，找出来了，放在衣柜里呢，我给你拿去啊。小丫鬟吓坏了，岳雷在里边也吓坏了，倒霉，怎么偏这时候找衣服呢？要一开柜不露馅了吗？他正害怕，就听姑娘说，不用了，我自己拿，你睡去吧。哎，那我给你打盆洗脚水呀。都不用，走吧。哎，好了，姑娘你可别生气呀，谁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啊。小丫鬟嘟嘟囔囔的出去了，姑娘将门带好插上，然后推开楼窗往院里看看。岳雷心里这个急呀，你啰嗦什么呢，快倒下不就得了吗，我好出去。就在这阵儿，就听着前院里人声嘈杂，有人在敲门，当当当，开门，开门，快点快点开门。姑娘听了就是一惊，哟，半夜有人砸门，要干什么呢？她摘耳细听，就听吵吵嚷嚷的有人说，哎，是跑到这院了吗？没错，我看见了。你亲眼看见的，还用亲眼干嘛呀？后边的两块砖都叫他蹬掉了，是翻墙而过。走，进去装。那可不行啊，你打听打听这谁的院，往这里跳，摸摸你的脑袋还有吗？来的这伙人正是守备狼星，领着手下的军兵追赶岳雷，追到这家的院外，突然岳雷没了。四处一检查，看见后院的院墙砖掉下两块，就知道是翻墙而过。当兵的想跳墙进去，有人拦挡，哎，你干什么，不要命了？
怎么的，别进去，这家咱惹不起，
别说是你我，就是老爷他也不敢碰。他是干啥的这么厉害？少废话，走，报告给狼星去。是，两人来到守备狼精的眼前。嘿嘿，守备大人，岳雷跳到那个院里去了。
啊，快去搜。
不行啊，您知道宅子主人是谁吗？
不知道啊。
咱惹不起呀。
他是谁？
嗨，主人姓崔，名顺，字志远。
崔顺、崔志远原来当过瓜州的知州，他有个哥哥叫崔孝、崔志国。您听说没有？当初二圣被抓到北国，崔孝也落在北藩。当今万岁落在北国的时候，多亏崔孝到五国城面见二圣，带回血诏，然后送给当今万岁，保着皇上逃出金营。金兀术在后边追赶，那崔孝为保当今万岁，以身殉国，自杀而死。万岁始终不忘崔孝救驾之恩，所以对崔顺特别好。你看这片宅子没有？这么阔，那是皇上拨的国币躺银给老崔家盖的。前者不久，崔顺得罪秦太师，被削职为民。但是这个崔老爷子可厉害，别看丢了官，成了老百姓，你和我都惹不起。这个人这么一说，大刀梁兴也打个冷战。他早知道崔顺、崔志远耳朵都灌满了，哦，惹不起得躲着点。但是岳雷进了他家，到嘴的肥肉不能吐出来呀。哎，他家还有什么人？还有一个女儿叫崔玉莲。嘿，这崔小姐长得别提多美了。前者咱们知州王大人去拜府，到老崔家去了，看见了崔玉莲一面，一看人家长得，嘿，那个门、那个眼儿、那个鼻子、那个脸儿，别提多好了，半年都不忘小姐的影子，求个媒人去给说和，想把崔小姐娶过来当三房夫人。你猜怎么样？叫崔顺给骂出来了。崔顺说了，如果有人再提这门亲事，就把来人给打死。你说厉害不厉害？狼星一听点了点头，呀，这个老东西还这么厉害呀。嗯，我今天看看，再瞧瞧这崔玉莲怎么美。走，给我叫门去。他们在外边这一嘀咕，时间就拖长了。等转到前边，叫军兵叫门。时间不大，大门开个缝，有个老家人往外一探头，瞧见外边站了这么多人，吓了一跳。哎呦，各位差官大人，到这有事儿啊？郎兴说，麻烦你请给崔大人说一声，就说守备郎兴求见，因为有人劫牢反狱，犯人逃出来，跳到府里想进府抓人，不知道崔大人能否同意。哦，好，您等会儿啊。家人进去时间不大，从里边走出一位老者。这位老者有50多岁，细高的身材，文质彬彬的，黄白镜子，留着花白的胡须，头上古铜色的员外巾，身穿古铜色对花的员外裳。这个人正是崔顺、崔志远。他看见了狼星，从心里烦得慌，但是就不好得罪他。一来是有兵权，另外能得罪君子便得罪小人，故此强作笑脸。哦，守备大人来了，这更深露冷的怎么来到我的茅屋草舍呢？
啊，崔大人打搅您了，我是来抓犯人的。刚才当兵的说有贼人跳到你的院里了，怕惊了大人担当不起，故此我要到院里抓贼。
崔顺从心里不痛快，也不想让搜，可是狼星肯定不能答应，得多费唇舌。本来自己和秦桧就有别扭，他再要搬弄是非就更不好办了。他爱怎么搜就怎么搜吧，反正我问心无愧。想到这儿忙说，大人，你敢肯定贼人跳进墙里头了吗？
肯定，手下弟兄看见了。
好吧，那你只管搜，可有一样，你们都进去可不行，因为府里的东西放得零散，人多手杂，要是有手脚不老实的，
把东西给我烧走了，我去找谁去啊？所以刀进去可不行。狼星一听啊，真缺德，拿我们当贼了。
可是要是真的都进到府里搜完了，我们一走他把我抓住了，要讹我一下子怎么办？
他要说丢10万两金子，我搁啥赔呀？得了，别惹这个倔老头子，就按照他的话说。崔大人，那当然了，哪能叫弟兄们都进去呢？碰破了东西，这我也赔不起呀。这么办，我带10名军卒进府行不？
不行，要进你自己进去。
哎呀，那我对里边的事儿也不熟，这么大的地方我上哪去搜啊？
这不要紧，我府里有家人给你带路帮忙，别人谁也不许进，你要同意你就进去，要不同意，哼，赶紧快请，我还睡觉呢。
哎，别，狼行一想，不进去这玩意儿我不放心。
嗯，
要叫我自己进去，我有点儿觉得毛的揪儿，要是碰上岳雷我也不是对手啊。
哎，有了，他回身告诉军兵，哎，在门口听着点啊，里边有动静可快进去给我打个接应。
哎，放心吧大人，我们在这盯着呢。这帮人嘴里这么说，心的话不让进府更好，真要碰上岳雷就够呛。等里边要打起来啊，我们先撩杆子，谁管你呀？
狼星怎么知道当兵的心理呢？跟着崔顺进了府，府里的家人都起来了，挑着灯笼给他带着道路。狼星前前后后的搜查，上房下房厅房东西配房书房厨房茅房全搜到了，没人。到了花园转了一圈也没有，狼星一抬头，嗯，瞧见当中的小楼了。
哎，崔大人，谁在这楼里住啊？
哦，乃是我的小女玉莲。
哦，那么此楼可以搜搜吗？
崔大人从心里不乐意，女儿的旧楼怎容别人来呢？狼星这一问又不好说不行，又不能说行，
忙用话推脱，哎呀，女孩家脸儿小，这我可做不了主，我得问问她。
嗯，那好，我等着回信儿，麻烦你了。
老头迈步就上了楼，来到窗外低声的问，雨莲呢，睡没睡？
小姐没睡，听着外边的动静，见父亲问话，将门拉开。
爹，什么事儿啊？
老爷子就把搜捕的事儿详细说了一遍。玉莲非常聪明，一说府里进来人了，立刻就想起刚才屋里点心和茶水没了的事儿。
哟，大概贼人就在这屋里，这可怎么办？如果一搜捕，从我这屋里搜出男人，可好说不好听啊。爹，我这屋里没进来人，你告诉守备大人，就说不用搜了，我自己看看，有事请他。
就在这阵儿，就听楼梯响，腾腾腾腾腾腾，狼星一步闯上旧楼，要到里边搜岳雷。